今天我们特别就是拿出你们的圣经，我们就是走一遍，就是耶稣他在加利利回来到耶路撒冷之前这段时间，就四章到第九章有个很强烈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OK， 有一些经文就是在经文讨论的第二部分这个地方，第二有一些经文4:22、4:34、4:41， OK， 这里有经文的 reference。然后从前面开始，我希望每个人读一节，我们一起来就是来找一找， OK。 然后路加福音第四章22节，我们从余音开始，然后这一排，然后到后面。路加福音，你不要那张纸也可以，你不要那张纸也可以，对，我会告诉你经文的，你有圣经就可以。嗯哼 ，OK， 4:22，来语音。
众人都称赞他，并称起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有没有人知道这一个背景是什么？有谁知道？马上可以说一说。这个背景是，对，这是他在什么地方？对，拿撒勒是他长大的地方。进了拿撒勒一个会堂以后，他就是，如果他能够拿着先知书就这样看，说明人家还是怎么样对他尊重的，就是把他看成是夫子那样，就是老师这样。所以他站在前面打开以赛亚书，读了那一段经文。以赛亚这段经文18-19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然后这个时候问题是21，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些话听
听
念在你
的耳中。什么意思？对，我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个人。当时的人他们都很清楚到底这一段经文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
就是
弥赛亚。所以他说21的时候，他实在就说我就是那个人。 OK， 所以22再读一遍。
众人都听见他并且是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
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
吗？好，然后下面4:34，这一个是在一个怎么样的背景里面，就是耶稣他赶出了一个鬼。 OK， 34，然后这个鬼说什么？
哎，拿撒勒人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
OK， 3:41，这也是在一个场景下面，他也是赶鬼，然后赶完鬼了以后，我们看看这些鬼说什么。4:41。
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OK， 5:21，我们翻到5:21那一段里面说的是，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们要窥探耶稣。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 OK， 耶稣说了什么？20，
是
OK， 所以21找一个人读一下。21，文士法利赛人说了什么？
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议论说，谁这说见风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OK， 我们翻到6:5。6:1-11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OK， 这一件事情，所以六章他们就开始对他有意见了。6:5说什么？
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六章第五节说什
么？
OK， 我们翻到7。7:11-17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这个
小百夫长的那个仆人。
啊，十一节，对，寡妇的儿子，然后耶稣对他有怜悯的心，然后对他就是怎么样？对，让他复活了。对，那个时候周围还有没有人看见 ？OK， 十六节，有谁读一下十六节？
众人都听见，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OK， 下面十。八节到一直到三十五节，说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对，对，约翰有疑问，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就说这个背景就是在这里啊、这个时候约翰是在监狱里面被关起来了，所以就是说下面很快约翰就退离这个历史的舞台，就是要被砍头了。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约翰开始对什么有疑问？对耶稣的所作所为有疑问吗？
对耶稣的身份。
OK， 我们看看十九节。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OK， 然后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讲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对，然后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吃饭饭局当中
有一个罪女，拿
过
一瓶油。
对 ，OK， 对，一个这里说是一个有罪的女人。高抹耶稣，对不对 ？OK， 在西门的家里面，西门是一个什么人？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所以就是同桌的，他请的都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对不对 ？OK， 所以你想象什么？就是一群牧师聚在一起吃饭，跟耶稣吃饭，突然来了一个什么人呢？
歌女。
对，今天你认为多么你 know 鄙视的任何一个人进来 ，OK， 四十九节有谁读一下？七章四十九节。
红鞋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OK， 为什么他们问这个？再读一下四十八节。
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
”OK。
OK，
到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OK， 这当中还有谁？
他的门徒。
OK， 他的门徒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起了风浪，对不对？二十四节。OK， 谢谢。下面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又是赶鬼的一个故事。OK， 我们主要看二十八节。有谁读一下二十八节？
他见了耶稣，就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OK， 我们翻到第九章。第九章第七到第九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西
王。西王想见耶稣，对不对？他听到了好多关于耶稣的事情。第九节有谁读一下第九节？
就是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
OK， 然后最后一段我们看一看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七。 发生一件什么事？十八节，耶稣问门徒，一个什么问题？
众人说我是谁
？OK， 那他们怎么回答呢？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代一个先知复活了。然后耶稣再接着问了一个什么问题 ？OK， 别人说这样的事情，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怎么回答？OK， 刚才我们读了很多经文，这是耶稣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在加利利事工当中不断体现的一个主题。这个中心的主题是什么？ OK， 还有没有？就是这里不断的问一个什么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我是谁？耶稣是谁？现在我们就是来分析一下，就说这个问题重不重要，这个问题有多重要。我想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读过所有的经文，谁最清楚耶稣是谁呢？我们刚才读过的所有的经文里面，什么哪一类人最清楚知道耶稣是谁？
我感觉，那些鬼，他们承认，每次都承认他是那个。
对。
至高神的儿子。
不是门徒，不是他医治的人，不是人，是那些鬼。OK。我们回去，如果你有 note 的话，你可以就是不用再翻经了。我们看看，就是第二，耶稣是谁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鬼最清楚耶稣是谁？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用问，人都在疑惑，这到底是谁呀、啊？他怎么这么说话？
我也有个疑问，为什么那些魔鬼他赶出来那些鬼？上来就承认他，为什么那些他想要拯救的那些人都不认识他？
对，这个问题我们非常好，我们待会儿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看看，四章三十四节，鬼直接说了，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使者，圣者，对不对？四十一节，鬼直接说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 ，OK。然后下面八章二十八节。说什么？你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们很清楚耶稣是谁。所以下面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凡是很清楚这个答案的人都跟随耶稣？所以他们不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吗？
不是，他知道。就和耶稣是对立面。
他们这么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是什么让他们没有跟随耶稣，就站在耶稣那边？
这些都是撒旦掌控的，听撒旦的不听。
OK， 所以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跟随耶稣，是因为有一些人不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吗？知道是不是唯一通往，或是就说是不是啊 ？OK， 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他们缺乏什么？他们如果不是不知道，他们缺乏什么？
交流，不愿意跟随。
交流，不愿意跟随，还有没有？
他们出生怎么会是这？我觉得出生嘛，哈哈哈哈哈。因为他们就不会是这种。他们生出来吧，人
鬼
是人，
鬼是人，不能在一起。OK， 那我们 step back， OK， 那鬼原来是什么？撒旦原来是什么？OK， 那天使为什么是鬼？如果他们我们讲出生的话啊，我们 step back 到最后的时候，就是魔鬼撒旦本来是天使，但是 什么导致他们没有跟随神？
他们要，他们要
跟神经，
他们要。
还有吗？还有再好，另外一个词就是不想补。OK， 他们知道神的命令，知道耶稣的权柄，他们顺不顺服？
不顺不顺。
我不知道逆是怎么，是这样吗？
对啊，对对对。
OK。
扫地树。
扫地树。
右边就是扫地树，一横。
对，在苗折树也有了。
一横中间有一
个。哈哈哈哈哈哈！大哥，怎么样？OK。我们如果我们教导或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有知识够不够？
不够。
你光知道行不行？还要怎么样？还是做，还是服。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给知识、教知识、讲，但是顺服的心，所以这就是魔鬼他说他很清楚耶稣是谁，但是并不是所有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他们都选择顺服耶稣。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在刚才再想想我们读过的经文，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有哪些人问过这个问题啊？ OK， 我们先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耶稣到他的家乡去讲这篇道的时候说，我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指的那个人。当时在会堂里面的人问一个什么问题啊？
耶稣的
儿子吗？啊，对呀，这不是耶稣的儿子吗？然后接着就是法利赛人他们问一个什么问题啊？这个人是谁呀？谁有这个权柄来赦免，对不对？还有谁问过这个问题啊？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还有呢？门徒问这个问题，这是谁啊？对不对？还有吗？希律王。希律王也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 OK， 现在我想问，是不是凡是问这个问题的人，问出来这个问题的人都得到答案？为什么有些他们表面上我们听出来他们都问了这个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有人得到答案，有人没有答案？
嗯，我想知道
的
是不是随口说。
OK， 我们跟着这个思路下去，有一些人是随口说说吗？
他问的时候
他们有点就是那种，像讽刺挖苦那种。他是谁呀、啊？他竟然这样说，就是那样，根本不是说我想真正的想知道他是谁。
对，今天我们也问很多问题，有很多人问我们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真心寻求的才能寻见。所以圣经里面说的，如果你真心寻求，就必寻见。那有些人为什么问很多问题，很多年以后他还是没有答案呢？我们要回去帮助他们知道，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想知道这个答案，想知道神的答案。所以这是一点，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问问题的都能得到答案。当我们不知道别人的心，我们也不论断任何人的心，但是我们回到我自己的话， 当我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反过来看，就是我是想知道答案，谦卑的想知道答案，即使那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答案，我愿意接受吗？所以好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但是并不是每个人心里面真的想知道这个答案。但圣经里有没有应许，凡是真心知道这个答案的就能得到这个答案？有，很容易知道的是什么？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后面还有一段话，就是说若人真的想要圣灵，神一定可以给他们圣灵，在同一段经文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当我们教导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急于的说我们一定要回答别人的问题，反而回过来帮助他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到最后只有神那里有答案，我们都没有答案，我们就是帮助他有这个心真的去寻求这个神，以至于他自己在哪里找到答案，在耶稣基督里。 OK，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部分我想讨论一下的话，就是 OK， 这里面问这个问题的还包括门徒，对不对？我们回去再看看门徒那一段。第8章22到25节，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已经跟了他一段时间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还问这个问题呢？
信心还不够。
OK， 还有没有别的看见？你还看见什么？OK， 还有什么？你 还从这一段里面看到什么？对你有什么启发？
我有问题，就是说，
嗯，
他们不叫醒那个耶稣，会出现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这一段给你有什么启发吗？今天我们是不是跟随耶稣一段日子了？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吗？就是这段对你有什么启发？除了刚才讲的那一些。
哦，我知道。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
就
是想到别人的问题，然后我们觉得因为我做不到，我的神可以，就是 limit 就是 go。
还有没有人？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跟耶稣那耶稣对的那个好像，我们平时也是就觉得哦，我信耶稣了，耶稣应该跟我在一起。那现在怎么船还要沉呢？那神又不在，为什么我还要死呢？所以就提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怀疑，就是说这个神到底帮不帮我？他们可能也，这耶稣就在船上，为什么船还要沉呢？他如果是圣者的话，如果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
OK， 到现在我听来，你们大部分就是从这一段就是看到的一个都是比较消极的，说就是耶稣的门徒也有可能怀疑，对不对？有没有积极的方面？从这一段里面给你积极的。
至少他们
要
有危
难
的时候，去知道把主耶稣叫起来，叫起来，就是说他们知道他要
吃了。OK，OK。当你第一天决定信主，或是你受洗的那个时候，你已经知道全部了吗？所以认识主是一个过程，认识主耶稣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套理论，就是你可以 用一年两年把它学完。如果是个生命的话，就是说在你一生当中都要不断的去认识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每过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又会回到这个问题，哇，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能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再过一两年，当你碰到另外一件事，当你在依靠主的时候，可能你又问这个问题，哇，这个耶稣是谁，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即使是我们已经跟随主的，可能是在我们一生中不断的去问的一个问题。但是这种问法就是当你每一次经历主的时候，你真是有个 surprise， 哇，这个耶稣是谁。所以我鼓励大家，认识主是一个过程，一个生命的经历。我希望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是这样往前走，而不是 stuck 在哪里。不是就是当我们在十年以后我们就满足了，我已经知道的够多了，我已经认识这个了，我也不需要再去听讲道了，我也不需要去查经了。不是，如果是生命的话，你是认识不完的。在主耶稣里面，这个是无限的。我是邀请弟兄姐妹，就是不要停滞在某一个地方，而是用你的一生去经历和认识这一位活的神。这个源泉是源源不断的，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说的这一段，我希望你们的生命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充满惊奇的，充满激情的。去年和今年的经历不一样，明年和今年的经历不一样。OK， 这下面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怎么做才能够这样子？不断的问这个问题，或是不断的经历主。怎么样在主里面呢？
多教堂，多教会，然后学圣经。
OK。
我明明现在有信心，但是没有信心了。
嗯哼。
还有信心。这些就是读经、祷告、去教会，这些都是必须的。但是呢，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要行出来。再有一个就是，每次读的时候得用心去读。其实就像你说的，我们如果信主十年，我们可能圣经某一段我们可能会看过无数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动，就是好像其中的某一句话。都有一种新的感动，或者一种新的感受，好像是不一样的。
对，对，我想问一下，在刚才这门徒这一段经文里面，门徒就是他们能经历耶稣拯救他们，为什么呢？对，在船上。他们上了船了，因为他们上了船，遇到这个风暴，他们依靠主经历了。那如果他们不愿意上船，对，这个风暴有没有人预计到的？没有。所以就说有一个释放，或是有一个宣教，或是传福音，甚至里面有一些事情，当我们真正去做了的时候，你才经历神的。不是我坐在沙发里面就能得到这个信心的，是圣经里面已经有一条命令 ，OK， 传福音。我很害怕，我真的不会讲，我自己也不够，我也做得不好。但是如果神这么说，你真的上了这条船了，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真是在发抖，说也说不清楚，他问一个问题你就低下了头。但是你坚持这样做的时候，当有一天你看到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可以依靠的，真的是因为有一个人，因为你给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他得到新的生命了，这 个时候你就会说，哇，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能做这样的事？对，耶稣救我，对，帮我，对。你有没有理解我刚才说这个过程？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算了吧，那个让王斌去做吧，或让瑞虎去做吧，我不做。如果我不上这个船，我是没有遇到这些风暴，但是我能不能经历耶稣不一定。所以有没有明白刚才我想说什么？来告诉我刚才我想说什么。对对，你一定要上那个船。有很多很多真的，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做，最近我听了一个弟兄，他是第一次，就是他教小孩，他就是很有经历，他是说以前不教的时候，他真不知道教这个工作原来是这么难的。他说因为教了这个小孩的工作，哇，他觉得他自己需要操练，需要成长，需要依靠主，也能够体贴其他人，服侍他们的心。所以我鼓励我们，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耶稣是谁，如果你想真的知道在生命里面充满这种惊奇，你必须要怎么样？上船。 OK， 下面就是最后就是我想跟大家就是讲一讲这个门徒，主要是门徒，就是因为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看看第五章第五节，西门彼得称呼耶稣做什么？夫子是什么意思？老师。 OK， 然后我们再翻到第十章四十节，第四十节，对，马大。OK， 在这里马大称呼耶稣做什么？ OK， 然后我们再看十二章四十一节，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有一个他们自己对耶稣的认识有一个变化，从什么到什么？ OK， 从老师到主。老师是什么呀？那主是什么呢？OK，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圣经的教导，就是喜欢学习，所以就是很愿意来参加查经，这是一步，这是第一步。但是当我们渐渐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hit， 一定要到一个目一个地步，从学习到尾声。你愿意称呼耶稣为主，而不仅仅是老师，不仅仅我来学习的，而是真的是主。你对我的生命有主权，你对我的行为有主权，包括就是说，即使这个世界告诉我在家里面女人就可以平等，或者女人就可以怎么样，但是因为耶稣是我的主，我就愿意顺服，像春雷弟兄说的顺服。从学习到这个尾声是有一个飞跃的，这里面就是有门徒的代价，有舍下你自己很多原来的想法。耶稣给的不仅仅是知识，耶稣要给的是生命的灵。这一部分我想大家就说自己看一看，就说你现在还是学习阶段，还是称呼耶稣为老师，还是你愿意委身称呼耶稣为主。 你对我的一生有主权。我还没有结婚，所以我对主说，主啊，我不知道我敢不敢这样说，你让我嫁谁我就嫁谁。但是我要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已经进入婚姻的话，说主啊，你对我家庭的旨意是什么，就什么，不是这个世界认为我需要怎么样，而是主啊，你对我们家庭的心意，你愿意我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姐妹，就是要考虑就是放下工作陪孩子，她在挣扎，我就直接跟她说，那你愿不愿意跟神说，主啊，你对我的家庭有一个旨意，如果我因为今天放下这个工作，我以后再也不能找到专业的工作，如果主的心意是你多一点时间陪你的小孩，你愿不愿意？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尾声这个阶段要想的。所以有没有人告诉我，就是今天你就是在这个耶稣是谁学习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你学到什么？今天你学到什么？还有一个事情的话，我想大家就是耶稣他问彼得，他说啊，众人说我是谁，但是到最后他说到一个什么，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所以我也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弟兄姐妹，你们经常可以听 Esther 说耶稣是谁，或者是啊带领着小组长说耶稣是谁，但是你的心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耶稣是谁？没有关系，如果你暂时还是认为耶稣是老师，你也在往前走，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这个认识耶稣是个过程。但是就说这个问题要每个人来回答，最终就是你生命的品格，耶稣的生命到哪里，决定了你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谁？耶稣对你来说是谁？不仅仅是耶稣是谁，你可以给我一个答案，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真的认为他是神的儿子吗？所以对于你来说耶稣是谁，也帮助弟兄姐妹去回答这个问题。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生命关系，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耶稣真实的生命，没有重生，所以就是这一个是必须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知道，就是耶稣他到底是谁。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